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的在你面前来学习。再次的，我们要来打开哈该书，求你透过这两章对我们说话。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回归之后，看见你如何来使用这个哈该先知来对当时的子民所说的话。主，我们深信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你把这样的一卷书把它记载下来，启示先知们把它写下来，也记录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深信有对我们有许多的帮助，求你圣灵来光照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我们学习，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教训的当中，我们领受你要我们所学习的真理，帮助我们。有需要警戒的你警戒我们，有需要责备的你责备我们，有需要勉励的你勉励我们，也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常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我们将一下时间交托，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哈该书三个礼拜大概做了一个介绍，都知道了大概讲什么吗？哦，你有做笔记啊？对啊，哦，所以哈该书的背景大概了解是什么吗？被掳之后回来做什么？建房屋吗？建圣殿哦。那上帝感动他们回来的目的是要建圣殿哦，建圣殿哦。那么，但是他们是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耽搁了下来？多久？耽搁了多久？16年哦，耽搁了16年哦。那么哈该先知呢？其实他做先知的时间很短，大概多久？如果你里面他都把日期都写下来，哦，从他被呼召出来讲话，在6月14号开始的时候呢，说完话的时候呢是在9月，所以做先知短短的3个月，哦，3个月里面，那么上帝要他做这样的一个大事，哦，敢对上帝的子民来说话，哦，敢对他们来讲一些责备的话语，哦，所以这是哈该先知，哦，蒙召的一个主要目的。好，我们来看。那今天会比较多，我们来看以查经的方式里面，大概从那些经文当中，我们要学习到上帝要我们领受什么。那这是他们回归的这个道路，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哦，这个是在主前586年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被圣殿被毁之后呢，哦，他们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去，哦，巴比伦去。那巴比伦后来也被毁。哦，就是如果你读那个那个约拿书呢，还有那个纳鸿书就有提到，哦，后来他们就给这个波斯，巴比伦就被波斯所灭，所以这时候波斯苦烈王就按照耶利米先知的那个预言的里面，上帝就感动了耶利米先知对他的子民讲，当你们被掳了之后呢，70年，上帝应许他们回归到自己的家园。要这边重建他们的这个家园，所以上帝不单给他们回归，上帝也感动外邦君王的心，让苦烈能够下这个诏书，让他们能够回归。回归来做什么？第一个目的，重建圣殿，哦，重建圣殿。所以当时就第一次回归的人大概有4万到5万人就回来，要回去他们那边重建家园。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回归，就由这个所罗巴伯来带领他们，哦，从这样的一个巴比伦回归回到耶路撒冷。那目的是做什么？就是要重建圣殿，恢复他们的敬拜。因为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在那里他们再也没有圣殿，他们有的就是会堂，哦，然后那一种的敬拜的仪式、献祭的仪式等等，这一些赎罪的仪式都没有了，哦，有的只是会堂里面呢有文士，那些律法师来教导他们有关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有的是这样。所以上帝要他们回来，重新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那一个圣殿，哦，在圣殿里面来敬拜，哦，这是所罗巴伯的第一个带领他们，哦，那这个你们可以参考以斯拉记，哦，所以你在读那哈该书的时候，你同时可以读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就很清楚的记载。那第二次呢是由另外一位是谁呢？以斯拉 在80年之后，当圣殿建成之后呢，以斯拉再回来。所以我们就讲，所罗巴伯所做的是建圣殿外在看得见的工作，而以斯拉呢，在带领他们回来之后，以斯拉带领他们回来之后呢，以斯拉用上帝的律法重新教导他们，这个是一个内在的。所以我们讲有 software 也有 hardware， 所以哈、所罗巴伯做的是 hardware 的建造，而他做的是 software 的建造，外在的跟内在的一个建造，所以我们来看。那么所以大概哈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洁净的意思，所以这个人可能他出生的时候刚好在一个节期，可能住盆节还是什么节期的时候出世，所以父母亲就给他起名一个名字叫做哈该。哈该的名字呢、英文就是洁净的一个意思、那大概呢537年的时候呢、他随从父母由巴比伦就回归，从第一批的回归人的当中。那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以斯拉的第一章里面就记载了很多很多人的那些的名字，所以他随从父母亲就归回。归回要做什么呢？那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参考以斯拉记的时候，这边说什么？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我要应验他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什么话呢？耶利米书19:10，上帝就在那边讲，当他们被掳70年之后呢，上帝应许他们要回来，上帝就激动波斯王苦烈的心灵、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说，波斯王苦烈这么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什么为他建造殿宇。所以上帝也什么也用这些外邦君王的心，上帝也激动他们、来为他来建造这个殿宇。所以他就宣告说，中间凡是属于神的子民，愿神与他同在，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什么呢？回归的主要目的，第一就是要建立这一个圣殿、建立这个圣殿、所以上帝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一个外邦君王的心，那么也激动他的子民呢，跟他们跟以斯拉回去来建造这个圣殿，这是当时的这个背景、背景。所以大概什么时候呢？所以呢，上帝的应许是说，所以当他们586年他们圣殿被毁之后呢，就被巴比伦他们就被掳、掳去了之后呢、他们就在530年的时候开始就回归、那回归如果从被掳的这个犹大的时候597，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到这边大概70年，但是我们真正算的70年其实是他们被掳圣殿被毁的时候呢，到巴比伦一直到圣殿完工的这个期间呢，其实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也刚好是70年、就是被掳圣殿被毁到圣殿完工也刚好是70年、这是70年、就在这个时间呢，上帝就兴起哈该跟另外一个是撒加利亚，这是下个礼拜我们要看的撒加利亚书。这两个同时期的先知呢，就在大概这个时间里面呢，被上帝怎么呼召起来，来对他们的子民说话。那哈该讲的是圣殿建造的这个工作，鼓励他们重新建造圣殿的工作。那撒加利亚书里面有提到许多异象，在10章里面我没有提到这些异象，所以这是当时的这个所以这个是在波斯帝国的时候，所以巴比伦已经在这边亡国了、所以古列王的时候他就下诏让他们回去、那之间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建造的时候呢、然后后来他们有受了一些拦阻。如果你读以斯拉记3章的时候呢、那么有另外一位第二世的君王、有受了一些拦阻，圣殿就在那边停工，那一直到大力乌王的时候呢，他们才恢复圣殿的继续的建造。所以这个就在大概回归之后呢、的这16年的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上帝就一直在感动这些外邦君王的心呢、古列下诏让他们归回，到大力乌王下诏叫他们重新来建造这个圣殿、然后这个是然后这是最后我们要读的这3本的先知书，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都是回归之后呢、 的上帝所兴起的另外三位的先知，这是大概的一个背景让你们了解。那圣殿被建造的时候被拦阻，以斯拉记第四章就讲，所以古列王给他们回去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建造那个根基，根基建造好之后呢，他们本来要建造的时候呢，但是呢后来有另外一位多那些盟士就起来怎样呢，他们就收买人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拦阻的工作。我们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在前面呀，以斯拉的，所以第一个的时候古列王就鼓励他们来建造这个圣殿然后他们就建立根基啦，建立祭坛这一些。然后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就受到什么犹大跟便雅悯的敌人，四章的第一节就讲了，犹大跟便雅悯的敌人听见被掳回来的人为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神重建圣殿，就前来见所罗巴伯要他们跟他们一起建造但是呢所罗巴伯不准他们一同建造神的殿呢那这些人呢就收买一些的什么参谋啦，一些啦贿赂他们然后就跟这个犹太人呢来破坏他们的建圣殿的这个计划。所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拦阻呢，就使到这个工作停了15到16年所以哈该就在这时候呢被上帝呼召起来呢，重新就对上帝的子民来讲话讲到这个圣殿的荒凉他们自己还在建造自己的这个房屋嘛。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所以这个背景你大概了解，如果你读以斯拉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就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哈该书这时候哈该先知就被上帝所呼召来起来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建造根基，然后建立祭坛，开始献祭。但是当了这个时候呢，重建圣殿的时候被拦阻，这就是以斯拉第四章。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上帝就呼召这个哈该先知起来呢，勉励百姓再动工来建造圣殿。所以这个到这时候呢，大概是15年这段时间就是现在就是哈该在这段期间的里面然后建殿工作才重新开始。所以你看他的工作，其实就是说从6月这边1号开始到10月14日，大概这一段时间到9月14日三个月的时间，哈该做先知，很短的一个期间的一个时期所以首先我们看的就是说，上帝使古列王下诏让百姓回归上帝刚才那段经文就讲，上帝激动古列王的心，上帝可以改变扭转外邦君王的心，让他做什么呢？重新建造圣殿，所以让他们准他们70年之后就回归，所以由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回来之后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呢，后来他们遇到的拦阻停了16年，15到16年等到大利乌王呢做王的时候呢，就再次下诏，上帝也感动他，然后他呢引导百姓重新什么建造圣殿，而且提供这些的材料，所以他们才开始来建造但是目的的问题是问题说君王肯，百姓肯不肯来建造所以这个就是哈该第一章里面讲，然后就在那边上帝兴起他来对他的百姓讲什么这辈的话。那你们那时候呢，你们已经回归了，回归回来之后呢已经住了15到16年，但是当圣殿工作被拦阻之后呢，他们没有在那边想要怎么去开继续，而每个人就在忙做自己的什么东西，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学会怎么经商，学会怎么做生意，怎样的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家园来开始打拼，也建造自己的房屋。所以神就透过哈该先知在那边责备他们，你们还在住天花板的房屋，所以每个人就为自己的生活打拼了所以他们忘记了什么圣殿的继续建造，所以只顾做自己的生活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很惬意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跟上帝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呢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当你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的话，这些祝福必然临到。但是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咒诅这一切必然会临到。所以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为什么呢？ 就接下来在第二章里面神有提到，第一章的里面有提到，第一章第二章提到哦，所以这时候呢，先知就奉神的启示呢，开始向百姓来传达神的信息，就是要他们起来来建造神的这个殿哦啊。所以总共有四篇的讲章，四篇讲章里面就提到什么？耶和华说，耶和华说。所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说是第一篇的讲章，一章一节。那第二篇是一章七节的，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那二章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说。那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哈该说。所以每一次开头一直讲到耶和华，耶和华哦，耶和华的话借着谁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说，就讲到这个先知他是奉上帝的名来讲话，有这样的一个带作这样的权柄。那一章到二章里面，如果你们有回去读做功课的话，总共耶和华说这句话出现了几次，单单在这两章的里面有没有人去算过？25次，单单两章里面。所以耶和华借着哈该先知说，或者耶和华说、哦、耶和华这样说，或者万军之耶和华说，25次一直在重复在提到有关，就讲到这样的一个两章的信息里面非常的重要，上帝透过先知来说话、哦、上帝说透过先知来说话，四篇讲章。为什么呢？先知要把上帝对百姓的心意要来表达，表达提到什么？第一，从上帝那里来的责备跟提醒，责备他们什么？已经忘记圣殿建造的工作，提醒他们继续要把这个工作来完成。那从上帝那里来的应许要被激动，上帝有些什么应许？上帝应许要与他们同在，上帝应许与他们同在、哦、然后被激动，然后使灰心丧志的心灵要给他们重新得力。因为当以斯拉第四章的时候呢，那些人就收买人来控告他们，收买人来拦阻他们施工，所以他们的手已经发软无力的时候呢，那上帝透过哈该先知说他应许与他们同在哦、上帝要使他们重新得力、哦、让他们一起起来工作，给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应许，这样的一种的挑战、哦、还有呢，也确信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仍然眷顾他们，虽然过去70年之前家园被毁，圣殿被毁，现在重新回来，他们重新的来打造他们的家园，建立他们的圣殿，敬拜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上帝必然什么？眷顾他们，与他们同在。那这是上帝要透过哈该先知向他表达的心意、哦、但这边呢，就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呢，就责备人民拖延重建圣殿的工作。他说什么呢？这名说重建耶和华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吗？其实已经到了，只是停了多久？15到16年、哦、所以他们说还没有到、哦、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先知说，这殿宇仍然什么荒废？为什么呢？根基立定了，祭坛已经有了，但是整个圣殿的建筑还没有完全的被造成，已经停了15到16年这段时间、哦、但是呢，他们还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有天花板已经讲说他们的家已经生活过得不错的、哦、能够住天花板的房屋、哦、已经不错的、哦、在这样的一种的经济的情况里面，所以呢，神说什么？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哦、反省自己的行为。那这边就出现几次重复提到要他们反省，要他们反省。为什么要反省？那这边就提到，所以为什么他们生活在这样，虽然有天花板房屋可以住，但是呢，神没有赐福他们。为什么？这边就说撒种的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把工钱放在破袋的里面。上帝没有赐福他们，为什么呢？当他们为自己打拼的时候呢、哦、但是上帝的圣殿仍然的荒凉，所以上帝要他们反省自己的行为、哦、免得这些上帝根本没有赐福他们。所以虽然重归回来之后呢，但是那种生活并不惬意，那种生活并不蒙神赐福，因为他们把上帝的事工把它放下了、哦、就是优先次序已经不对、哦、所以上帝要把我们回到什么、哦、优先次序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边你就开始思想第一章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来打拼、哦、 你为什么打拼？我们有什么优先的次序吗？哦，优先的次序，有什么是在我们生命中认为最重要的？所以哈该书的虽然跟我们现在哦相差了大概多少？哦，2500多年，哦，大概这段时间。哦，但是这样的信息对今天上帝还是一样的，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一样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东西你在打拼？哦，很多人可以忙于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我们可以做工作做到很迟，哦，每天都为这些打拼，哦，为做什么？哦，你的事业打拼，为做你生活打拼，为了你子女的一切来打拼。但是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耶稣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必定什么加给我们，哦，而且更重要的呢，也包括什么，我们不单只是为做自己来打拼，圣经里面常教导我们什么，哦，我们更要顾到别人的需要，哦，以父所书就一直在告诉提醒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当回到建立圣殿的时候，哈该也是告诉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上帝的事就是圣殿的荒凉，你们要顾到这样的事。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这是在啊这个啊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哈该书里面就提醒了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有没有为做自己来打拼，而把上帝的事工你把它忘记掉吗？是第一章里面所要提给我们的。然后继续呢，做什么呢？上帝要他们审查自己的行为，哦，怎么审查啊？他上帝说，你们要取木材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他说，你们期望丰收，板岛迁收，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吹气。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赐福。所以上帝说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所以个人只是单顾自己的事，所以呢，因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叫干旱临到大地，群山五谷，新酒新油，地上的土产，人畜和人手劳碌得来的这一切。所以上帝就提醒他们，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不蒙福呢？因为你们要反省你们自己的行为，哦，因为上帝的殿宇荒凉，哦，你们个人去为自己的房屋来奔驰。所以这边就讲到很清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因为呢，哦，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哦，因为你们个人为自己的房屋来奔驰，所以因此呢，你们的这些，你们没有蒙神的赐福，哦，所以今天的优先次序，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管理我们的优先次序。所以他提到这个的时候呢，为什么上帝没有赐福他们？哦哦，他说，因为天不降甘霖，干旱临到大地，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人顺服上帝旨意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落在咒诅的情况，哦，不会落在咒诅。那这是在生命记28章的时候呢，那神就叫以色列人，哦，给他们生命记，摩西重新跟他们讲解的时候呢，就是六个支派站在什么基利心山上，哦，讲什么祝福的话。当他们顺服上帝旨意的时候，神就说，这些以下的祝福赐福就必然要临到你们。但是呢，另外六个支派叫他们站在以巴路山，以巴路山就代表一个咒诅。上帝说，如果当人悖逆悖谤的时候呢，他们会落在什么咒诅的情况的里面。所以跟两个给他们看，你们要选这个呢，还是你们要选这个，哦，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哦，天不降甘霖，干旱临到大地，没有蒙赐福。当他们什么悖逆悖谤的时候呢，那这些的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上帝没有赐福他们，哦，没有赐福给他们。但是当他们如果顺服上帝旨意的时候呢，哦，上帝的这些应许，上帝的这些福气就必然要临到他们，哦，那这是在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看见神做事的一个方法，就是要人去什么顺服他的旨意，顺服他旨意，哦，所以哈该先知讲完之后呢，就怎么样，哦，他提到之后呢，那时候撒拉铁尔、所罗巴伯、约撒大儿子、大祭司耶稣啊，所有圣衣的子民都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的话。 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哈该先知的话，众民在耶和华面前都存着什么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命对众民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于是耶和华激发了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的心和耶稣亚的心，还有圣以子民的心，他们就来信工建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里。有听神的话吗？有，对不对？他们有听神的话，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常在讲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当你一听的时候呢，听从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顺服，顺服产生我们对神的敬畏敬畏。那神的话语就进入什么？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心当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呢，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就做激发感动的工作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同工同心来建造这个是原则，就是上次我们在提过的几次的里面都提到这个。所以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我们一听从顺服的时候呢你就产生一个敬畏的一个心，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遵行。这是一个原则，里面圣经新约旧约都教导我们的都教导我们。所以呢儿女，我们都成为儿女，成为人的儿女，我们都服在什么一个家庭的里面，上帝要我们学习什么？听从父母我们的这个十诫的第五诫，学习听从。为什么要听从呢？学习听从当中产生这种的顺服，产生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对家长有存敬畏的心，存敬畏的心呢，我们所听的呢，我们就能够去遵行。上帝用家庭的单位呢，来给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来学习当然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也让我们学习如何来顺服听从这位我们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听圣经神的话，今天已经记录在66卷的圣经的里面，听从之后呢，我们顺服，我们顺服之后呢，我们产生对神的敬畏，对神敬畏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去遵行这一切所以如果你不听，你一定不会去行你不听，你也不会去顺服的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只要给他们有学习一个聆听的耳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马可福音就耶稣就医治了那一个什么耳聋口舌的人耳聋口舌的人，耶稣就开了他们的耳朵开了他们的耳朵。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聆听的耳朵，学习顺从听从然后以致产生顺服。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听从，这样的一个听从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听他们都听从了神的话，他们神的话然后就建立顺服敬畏的心上帝激发他们所以我们常在生命当中需要神一直在激发我们神怎么激发我们？所以神透过，有时透过讲台，有时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有时透过弟兄姐妹的劝勉，上帝透过这些来激发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学习有一个聆听的心，以致我们建造敬畏敬畏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建立然后之后呢，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当他们被感动之后，一起同心来建造之后呢，工作就很快就完成了所以你看接下来呢神就对这个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圣灵指明说，中间剩下的人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又看他怎样，岂不是视如无物一吗以前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那其实所罗巴伯建的圣殿比不上所罗门建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已经在580年前被毁了但是现在所罗门巴伯所建的，为什么神说这个殿从前的荣耀但是现在神所看的不是那一个建筑所说那建筑，而主要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圣殿的里面呢，主要的是要有神的这个同在因此在第二章说什么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上帝所看的不是当时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富丽堂皇， 而现在所罗巴伯所建的不过是比不上所罗门，但是上帝应许什么？现在所罗巴伯建的圣殿要比将来的时候，现在建的比过去的呢更大过先前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主要的应许，神与他们同在，神要与他们同在。所以上帝的殿不在乎建筑，主要是上帝的同在。所以一样的，我们在一个小教会里面，我们不是羡慕人家 mega church， 我们不是羡慕人家的礼拜堂建得多大，我们的第一个问题，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里面有没有传神的道，那这是才重要的。有神的话才是重要的，有神的同在那才是重要的。所以你看上帝一开始的时候呢，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上帝就应许他的同在。怎么同在呢？上帝说，当把你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的时候呢，在埃及地400多年，上帝就透过摩西把他们带领出来。日间上帝用营柱来引导他们，表示什么？上帝与他们同在。晚上的时候呢，上帝用火柱也引导他们，也表示上帝与他们同在。之后呢，上帝是说他要住在他们当中，上帝就什么，就启示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会幕建造起来，然后上帝就在这样的一个至圣所里面与他们会面，与他们住在一起，住在人当中，透过会幕，然后从这个呢引射到这个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到最后圣殿被毁之后呢，所罗巴伯所建造的这个圣殿。但无论怎么样呢，上帝的应许是他与他们同在。谁不在乎这些或者是在旷野或者是怎样的建筑物，那主要的是什么？要有上帝的同在，而不在乎建筑物的大还是小，主要是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是上帝同在的一个延续。所以看见吗？上帝说这个圣殿的荣耀将比以前有更大的荣耀，以前的不过是这样，所罗门所建造的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圣殿，现在所罗巴伯的不过是这样的一个圣殿，然后之后呢来到新约的时候还有希律所建造的这个圣殿，但更重要的呢，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身体来做什么？来比喻这个圣殿。你们看到这么雄伟的圣殿，马太福音24章，他说但是这个将来呢，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然后耶稣说什么呢？这圣殿被拆毁之后呢，我三日要把它建造起来。那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圣殿呢，预表什么？他自己的身体。那耶稣使你复活之后呢，那教会的一个开始，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圣殿来比喻。今天圣殿是谁？就是我们这些属于神儿女的，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所以神说什么？圣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什么？神的殿。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应许来告诉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不在这些的建筑，不在这些的建筑，而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圣灵的宝殿。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所以现在的荣耀，过去荣耀比不上现在的这个荣耀。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什么荣耀？因为上帝亲自与我们同在，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圣灵的宝殿，这个是更大的荣耀。所以上帝所看的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些的圣殿，而更是看不见的我们的一个圣灵的宝殿，就是我们的心灵。所以接下来在圣殿建完之后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有提到在这五节的圣经里面就提指出人民的一个恶行。那以色列百姓是上帝一直差遣先知他们当中这被管教他们的，为什么呢？这些人，所以当他们在祭坛在献礼物的时候呢，上帝也要指出他们的这些。他们说什么呢？有关立法的事说什么？若有人用自己的衣襟渗在圣肉，后来又使自己的衣襟触作饼汤油酒或与别人，这就算为圣吗？意思说当这样的一个衣物在那个放那个圣肉的时候呢，圣肉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然后这个东西呢碰到别的东西，它会不会那个东西就成为圣洁？不会不会。那么一样的呢，人若碰触作尸体是当时是不洁净的。然后这样的一不洁净的东西碰到别的东西呢，那个东西会成为不洁吗？ 都要算什么？算为不洁净。所以不洁净的会传给不洁净的，但是圣洁的不会传的时候他会成为圣洁，不会。所以圣洁是不会什么传染，圣洁是不会什么传染的，但是污秽会感染别人，所以圣洁是不会传染。所以这边上帝就提到这个东西，所以上帝这边就提到他们的恶行是什么东西。他们在祭坛所献上的这一切的时候呢，不会因为他们所献的是圣洁，他们自己就成为圣洁。所以上帝要他们很注意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一切。所以神不看人的外表，神看众人的内心。你在祭坛上你献上即使很尊贵的一头牛还是什么，并不会这个牛你自己就成为圣洁，你还要在生命的圣洁的当中，你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操守，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自洁，那这是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呢，这些的圣洁是不会传染，不会传染的，但是呢，当你感染污秽的时候呢，你一样当你碰触到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沾染这个污秽，所以他说这民也是一样，这国在民前一样，他们手里所做出来的工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在那里所献的呢都是不洁的。即使现在坛上人以为是圣洁的，在神看来都是什么不洁的，因为圣洁不会传染，神要的是他们个人自己的生命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的一种的洁净的一种的生命在他们里头。然后最后神说要他们回想，要他们去反省。反省什么呢？第一，你们现在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这第一个的反省。那第二个反省，让他们反省，从今日起回想过往过去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还没有一块石头贴在另外石头上面以前，上帝跟他讲什么？我用旱风，我用煤烂跟冰雹击打你们和你们手里的一切工作，你们还是什么不归向我。所以上帝已经一直用着这些东西，旱风啦、煤毒啦、煤烂啊，这些呢，冰炮呢，攻击击打你们，甚至上帝兴起外邦的国家，成为他手中的杖来管教他自己的子民。但是这些子民还是什么？不听，不归向神，这是他们什么？顽梗悖逆的百姓啊！这是上帝一直在他百姓当中，透过先知对他们讲，这种顽梗悖逆的百姓，他们的心不归向神。为什么心不归向神？因为什么？不听话，又回来一样。所以心跟听是连在一起，不听话不归向神。所以神说要反省，要回想过去，一直重复15到18节，要反省，要回想，要反省。所以他们一直要反省。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一直要我们去反省。反省给我们有什么好处？第一，可能我们做基督徒，你做了十多二十年三十年的基督徒，你要反省当时呢，你初信的那个时候。所以你想想今天呢，很多人已经不像以前我们那样的初信的时候那样的热心。我们初信的时候很热心，以前就是很在读经啊，在祷告方面啊都很追求的。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老基督徒之后呢，好像呢我们渐渐的产生一种我们叫做属灵的什么退化呀，我们的一切都退化了，退化。所以神说我们要反省，反省让我们能够重新回想过去，重新回想过去呀。所以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上帝也透过这个启示录的那个书信就对那一些的教会讲，老底家教会，你把起初的爱心什么遗失了，所以你要回想你在哪里坠落，你要重新把它什么找回，也更好。所以我们回想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重新把我们失去的重新找回。所以上帝要我们这样，要一直来反省反省反省，当我们可以反省，我们回想过去的话，上帝也要赐福我们。他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所以你们要反省，你们要悔改，要反省，要悔改，所以回顾回想能够帮助我们不会忽略什么上帝的恩典，不然我们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说上帝的恩典是很廉价的，很廉价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回想。所以主也为我们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守主餐的，那我们是一个月一次。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再次回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哦，所以主常让我们能够时时的纪念，只等候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这个让我们能够回想的时候呢，激励我们，让我们不会忘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哦，然后上帝所激动的人呢，这边就讲，所以上帝激动的人，他就说什么呢？神要整动天地，倾覆列国的宝座等等的这些。然后最后神就对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他说，到那日我必提拔你，我必以你为印记。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什么拣选了你。那这个有一个弥赛亚的一个应许，那他就是所拣选的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的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的里面，那所罗巴伯的名字就被提在这边，在耶稣的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他是也弥赛亚的家族里面的一份子，一份子。所以神在那边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应许这一位弥赛亚，他就成为弥赛亚的一个家谱，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里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哈该书的里面就给我们提到，那很重要的一次提到所罗巴伯的时候呢，上帝说什么呢？神所激动的人，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激动这个所罗巴伯，神激动所罗巴伯不单如此，神也激动什么古列王、外邦的君王，神都能够激动他们。我们就看见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外邦的君王，圣经说什么？他们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上帝什么？上帝也怎么他们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上帝也感动他们的心，上帝也激励他们，激动他们，让他们允许百姓归回。那上帝也在自己的子民当中感动激励了一些人，让他们愿意起来来做上帝的事工。那今天我们也需要神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激动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都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做神的这个工作。所以整个的里面呢，那哈该书的里面总结的来讲，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从你的自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转向上帝，你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你要以什么？以神为你的中心，所以随时放下自己手中觉得不可以少的，不可以放下的东西，有什么你不可以放下的吗？所以今天你什么东西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放下，主日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放下，那神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看重上帝所看重的东西，放下我们人生中你次要的东西，我们所打拼的一切，这些都不能够带进永恒，但是在上帝国度里面神所看重的东西，这个会却存到什么？存到永永远远，存到永永远远。所以参与上帝手中的工作，使它成为我们手中工作的一部分，永恒的事工。那这个就是哈该书里面所要提给我们的，从自我里面回转，转向上帝。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不再建造自己的房屋，也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所以今天上帝要我们建造的是什么，有需要回应吗？来，师姐，来，自我转向，怎么从自我转向上帝？很多是我们以为自己看重的东西，你要放下这一切，然后从自己的角度里面转向神。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更看重上帝永恒的事工，而不是我们现在打拼的一切。耶稣说，你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你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够带进永恒，所以你为什么东西永恒的事工你努力你要去做的吗？所以马太福音说，还有另外一处圣经，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所以不要为做必坏的食物劳力。今天你必坏的是什么？你会说你打拼购买房子什么的，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带进永恒，我们更要的是在永恒的事物上我们所要做的这些的工作，为永恒永生永恒的事物我们来打拼，所以神对当时的子民说，所以为什么你所种的 你却不能够吃。哦，你说喝，你说喝不足，你吃却吃不饱。就是因为当自己呢几给古几给的时候呢，那上帝就一样的也不赐福于他们。所以当你愿意的哦，参与上帝手中的工作，把上帝的事工看为重的时候呢，上帝的赐福必然就会临到呀。好，我们就结束了哈该书了。 OK， 短短的两章，哦，但是2500多年的信息对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有帮助。所以你想到这个哈该书的时候，你想到会有想到什么？十分之一奉献，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知道教会当中不是很多人都参与十分之一奉献的，哦，有的人是说哇，我扣扣扣多来都不够了，我怎么十分之一啊？啊，我曾经跟牧师讲，我说这种东西是牧师不可以讲的，有时候就是应该由教会的长老知识来讲这些道。因为为什么呢？牧师他们也是受聘，讲一句就是还是受聘拿薪水，但是我们没有拿薪水的，我们就敢讲，给人家丢鞋子就丢咯，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讲就是十分之一，哦，那有时候讲十分之一是怎么算？十分之一是当纳的，而不是奉献，超过十分之一那是才是奉献。所以马拉基书到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说，马拉基书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你的十块钱的一块钱，那个一块钱是当纳，就是要给的，好像你要缴税一样的嘛，你一定要给，你不给政府过了4月15号政府就会写信来追你的，所以一样的，这个是当纳的，哦哦，但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当纳的十分之一，而且不是扣了 CPF 扣了扣了之后呢，剩下你才来从那边算十分之一，是说你的薪水多少你从那边就要算十分，简单吗？不简单，哦，是不简单。对啊，啊，就是你所拿到的你就要把它献上，这个，啊，都要献上这个，啊，呀，但是先从基本的从薪水方面能够做起，我想想上帝都能够赐福的，都能够赐福我们，哦，呀，所以我们就是愿意这样的摆上，啊，主要就是说我们以什么为看重的东西嘛。所以当纳的我们应该要给，超过之后才是奉献，除了十分之一教会十分之一的奉献，除了这个，哦，我们还有我们的扩建的，哦，所以扩建不能够在你的十分之一里面，看到吗？哦，歌是应该是超过你的十分之一之外的，哦，那个才算是奉献。所以不容易，我们在走信心的这个功课，但是上帝当时旧约里面对百姓的应许跟今天对我们的应许还是一样的，哦，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加倍的赐下他的恩典给我们。但是如果你不肯的话，神说你所种的你不能够收取，哦，你吃你吃不饱，你喝喝不足。为什么？因为当你不以上帝的事工为念，不以上帝为重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祈求上帝给我们赐福，哦，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呢，哦，即使我们没有求的呢，神都会加倍的给我们呀。所以这是我们在奔跑学习属灵信心的功课上，也上帝给我们一个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哦，所以对于回归的以色列人重建家园，他们要学习的就是这样，上帝不看重的是看得见的这个外表的建筑，更看重的是他们的那一种的心灵重新的建造。所以之后哈该他们一起来建造圣殿之后呢，更重要的上帝就兴起以斯拉回来，用上帝的话语来建立他们，那个才是更重要的 software 的建造呀，yeah。 哦，好，还有什么吗？所以回去看撒迦利亚书，啊，撒迦利亚书里面就有讲到很多意象的，哦，那个是不简单的一些解经，哦，因为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意象的，好像跟启示录差不多是这样的东西，讲意象的东西，哦，呀，所以每个解经都有不同他们的见解，呀，撒迦利亚书，啊，最后就是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那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今年小先知的查经。所以这是回归之后的第一位先知哈该，然后最后就是撒迦利亚跟马拉基。OK， 好，那我们下课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哈该书里面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的信息，你要我们反省，你要我们回想，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为做自己的生活来打拼，我们求你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以什么事为重，让我们能够看重你要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因为人手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带进永恒，唯有你的事工，唯有你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为做永恒我们必须要投下这样的一种的努力。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永恒的事物上，而不是定睛在这种暂时的事物上，也帮助我们常常能够回想，在回想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心存感恩，为说过去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使我们经历了，让我们今天也从反省回想的当中，我们常常的被你所激励。求你帮助我们透过哈该先知的这两章的短短的信息，也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所领受的也从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谢谢你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分散，求你保守我们脚步，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